大量儿童排队吊盐水，场面40年未见。陈思明在加拿大为自由民主努力，揭露中共招募尖端人才策略。美国派遣福特号前往地中海帮助以色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0号星期二，欢迎收看越览新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在今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有一款近期受到不少好评的保健品三高代谢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知道大家生活忙碌，但健康不能等，三高问题越来越普遍，好多都是代谢问题。这一款从台湾热销到美国的保健品，结合了多种天然精华，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三的效果。详情请点击下方链接，或者致电北美热线电话，让三高代谢宝帮助你迈向更健康的生活。最近中国多地传出儿童医院凌晨排长龙吊盐水的消息，甚至有老百姓说场面是40年未见。
大纪元10月9号，引述一位知情人士指，最近到北京儿童医院看病的孩子非常多，多数是中小学生，经常同时有几百人吊盐水，有些学校一个班出现十几个学生发烧。这位消息人士说，自己一个熟人的孩子读小学，高烧已经6日，连续吊盐水3日都不退烧，后来确诊是肺炎，同样阳性。有北京市民说，儿童排队吊盐水的情况是40年来未见过。北京晚报10月8号报道称，自9月1号开学起，就开始出现大量儿童发烧的现象。家长周女士说，孩子先咳嗽和发烧，食药都没用，持续6日之后，孩子开始持续高烧，最后医院确诊是重症肺炎，需要住院。除了北京之外，社交媒体上各地都有网民爆料说，儿童医院在凌晨人满为患。例如有天津人询问，而家的小孩全部都咳嗽，儿童医院都排队，那是什么新病毒啊？大人亦扁桃体肿，还发高烧。江苏网民说，我对儿童医院的吊盐水现状感到震惊，昨日去急诊，还未入到大门，就看到小朋友成堆在度吊盐水，甚至没有床位的家长只能用露营拖车让小朋友睡在里面吊盐水，大门里面的家长更是个个只手拎住盐水袋。上海网民说，孩子咳嗽3个礼拜都不好，带去儿童医院，一去到我就想走，全部都是哭闹、呕吐、咳嗽、发烧的小孩，呼吸科和吊盐水区逼满人。不单止是小朋友，家长亦频繁传出被感染的消息。官方说，这一波是支原体肺炎感染，不过民间担忧是新冠病毒卷土重来。北京王女士最近就被感染，确诊新冠阳性，她对大纪元说，现在北京疫情特别严重，症状是流鼻涕、流眼泪、视力减退，甚至曾经有几个钟头看不到嘢，鼻涕都带血，比之前阳了还要严重，在屋企瞓7、8日，吃一大堆药才好。山东淄博的王女士出现类似症状，我们全家4个人3个都阳了，我一开始流眼泪、视力减退，身体无力，想睡觉。我爸爸妈妈的症状是特别咁攰，冇气力。我个仔就是流鼻涕，好似流感症状。江苏的一位网民话，当地几间医院的儿科只收大面积肺炎的病人，即使咁样，亦已经有5到6个月一直是爆满状态。在美国的罗伊明医生质疑话，新冠或者流感肺炎导致医院爆满，我相信。但支原体肺炎真是怀疑是误诊，因为国外指南写的是，即使得了支原体肺炎，绝大多数都会自己痊愈，儿童肺炎首选抗生素，不需要覆盖支原体。罗伊明医生问，所有儿童都测试了新冠核酸吗？
湖南异议人士陈思明日前已经抵达加拿大温哥华，已经获得加拿大政治庇护。陈思明表示，最希望能够尽快适应生活，找工作谋生，照顾好自己就更有力量帮助文化活动，推倒中共极权专政。
十月五号晚间抵达温哥华机场之后，卑斯省移民服务协会安排他入住酒店，酒店房间宽敞舒适，一切食住都是免费。陈思明开心地说，出了机场之后，我非常高兴，心安稳啊，没想到只用了两个礼拜时间就到了自由世界。但他表示，心情放松却亦不能够轻松。他一日24个钟头除了吃饭睡觉，多数时间都读圣经和英文，希望自己很快变得有能力，才能够为中国民主运动做更多贡献。他对自由亚洲说，希望在国内的朋友先保重好自己，等待机会，我们在国外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家努力为中国的自由民主，为中国的文明进步一起努力。这次协助陈思明快速获得加拿大救助的是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和民运人士戒立坚。戒立坚表示，陈思明到达自由之地，这是人权组织异议人士自由人权接力的一个胜利，亦是我们共同的胜利。陈思明因为人权活动，包括不忘六四屠杀，为泼墨女子董瑶琼妇女发声而屡遭中共打压。今年他发现株洲当局要将他运入精神病院迫害，咁促使他决定逃离中国。陈思明从7月起逃离中国，先后逃到老挝同泰国。9月22号从曼谷搭机前往广州，在台湾转机时向外界寻求帮助。戒立坚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政府要将陈思明运入精神病院迫害，咁系好残酷。他说自己亦曾经被精神病院迫害过，精神病院是一个人间炼狱，用各种药物试验，各种酷刑折磨，好像对小白鼠和动物一样，对人的伤害是非常灭绝人性。另外，面对中国的逃亡潮，盛雪表示，这是从中共建政以来一直没有停止过持续的这样一个大潮。他说中共一建政那个时候，好多人就开始逃亡，那个时候有逃港潮，70年代仲是有逃亡的人，中共改革开放之后，好多人利用各种渠道和办法离开中国，因为在中共的残酷迫害之下，受害人群好庞大。到了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又是一波大的逃亡潮，好多人逃往世界各地。这个之后逃亡潮并没有结束。逃亡潮讲起来好令人难过，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受迫害群体越来越大，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走得甩，都能够出得来，或者说亦有好多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如何改变中国。
一位加拿大麦基尔大学教授日前在国会作证，介绍他拒绝中共代理人招募的经历，并揭露了中共用各种招数拉拢西方专家，摄取尖端技术的策略。美国官员提醒涉及犯罪行为。
出生于香港的加拿大籍著名电脑科学家冯杰明，研究范围涵盖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和恶意软件分析等领域。中共同佢控制嘅国有企业对佢嘅研究产生咗浓厚兴趣。一间中国公司喺五年前开出高于佢薪水3倍嘅报酬，俾佢担任公司智能团队嘅顾问，同时仲继续可以做麦吉尔大学嘅教授。喺8号，佢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中共先用丰厚嘅出价吸引目标，当教授获得资金之后，通常会开始扩大自己的团队，一旦团队依赖慷慨的资助，就会是他们上吊的时候。冯杰明表示，这个时候中共就会开始提出不合理甚至涉及犯罪行为的要求，包括转让知识产权、获取敏感数据，或者要求专家讲一些不实的说话。 冯杰明还透露，有很多中国学生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全额资助到加拿大学习和参与研究，他们如果拒绝听从中共的指示，就要退还奖学金。对此，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表示，台湾在高科技特别是晶片研发全球领先，中共设圈套挖人才的案例亦不胜枚举，上当的教授亦好惨。李正修说，刚刚开始好风光，因为可能给他一个不错的位置，一个领导职位，然后优厚的报酬等等，但是等到你的才能被他们吸收完之后，就将你抛弃。但是麻烦就是在于他回不到台湾，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的这个纪录已经被同行同业所知道，中共的千人计划已经被启明计划取代，启明计划不公布名单，招聘内容亦不出现在政府网站上，反常地低调，招聘的人才大多数都曾经在美国顶尖大学学习过，并且最少拥有一个博士学位。另外，旅居澳洲的历史学者李元华警告说，一旦这些专家和学者的违法行为被发现，中共会毫不犹豫地卸磨杀戮。今年四月，前哈佛大学教授查尔斯·里伯 Charles Lieber 就因为隐瞒自己曾经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没有申报大笔来自中国大学的款项，被美国法院判刑。2018年之前的十年内，中共通过千人计划招聘国外培养的精英科学家，一些科学家被指控盗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或在领取美国政府研究资助的情况之下，无申报亦为中国服务。美国官员表示，在美国招募人才是合法的，但是研究人员在接受美国政府研究资助的同时，无申报和中共机构的关系，则是犯罪行为。此前被披露受聘中共的海外专家，还有前埃默里大学教授李晓光、前维珍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以恒、前通用电气工程师郑小青等。
美国总统拜登礼拜日8号宣布，已经为以色列军队提供了额外援助，未来几日还将会提供更多援助。
白宫称，拜登总统向内塔尼亚胡承诺，哈马斯恐怖分子向以色列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美国将尽力支持以色列政府和人民。拜登还强调，所有国家面对如此残酷的暴行，必须团结起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美国最先进的核动力航母杰拉尔德福特号为首的航母打击群将转移到靠近以色列的地中海东部，巡洋舰诺曼底号、汤马斯号、哈德纳号、拉马几号、卡尼号、罗斯福号等驱逐舰伴随福特号。美国亦将扩大部署在这个区域的空军 F-35、F-15、F-16、A-10 战斗机中队。奥斯丁还表示，第一批军事援助将在今日开始运送，并将在未来几日内抵达。美国政府将迅速向以色列军队提供额外的装备和资源，包括弹药等。奥斯丁警告说，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驻军都保持待命状态，以在必要时加强威慑力量。美国是以色列的紧密盟友以及主要军火供应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拜登总统指示要我们提供以色列反击哈马斯所需要的一切。巴勒斯坦激进武装哈马斯星期六10月7号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突击，造成双方1000多人罹难。一名美国官员说，目前报告显示最少4名美国公民在袭击中遇难，另外有7人失踪下落不明。他表示，这些数字正在不断变化，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死亡或失踪人员，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公民。以下请收看一组大陆新闻简讯。 首先是一条关于李嘉诚庆祝李光耀百岁冥诞访谈的消息。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庆祝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百岁冥诞的访谈中，提到了香港经济的困境。近期港股持续下跌，成交量创自2018年12月28号以来的新低。上个礼拜四、五号成交额只有470亿港元。对此，香港学者钟剑华博士表示，李嘉诚的言辞实际上表明了他对香港状况的担忧，同时亦敲打了国内领导人的窝囊。他认为李嘉诚的话语中蕴含了心意，暗示了今日特首和最高领导人的无力应对。下面是一则内蒙古发行债券的消息。内蒙古近日宣布发行663亿人民币特殊再融资债券，以化解财政压力和偿还债务。这个举措为了缓解地方政府财政黑洞的问题，确保不违约。随着中共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债务风险越发严峻。日前国务院要求各地方政府解决企业账款拖欠的问题，央企和国企亦受到呼吁带头偿还。内蒙古的债券发行是新一轮绍级特殊再融资债券计划的开端，目的是偿还存量债务。最后是一条房地产消息。广东惠州市政府采取强制整改措施，应对房地产市场陷入低价泥潭的局面。保利阳光城备案价每平方米曾经高达17000元，旧单位二手市场价格是每平方米9000多元，而家售价降到每平方米7800元，引发购买者不满。发展商被要求停业整改，已卖出的单位需要全额退款。网民批评，咁系扰乱市场秩序，要求发展商停止减价，并赔偿业主嘅损失。呢一件事反映咗中国房地产市场嘅低迷。11长假期间，35个代表城市嘅日均成交面积下降咗20%左右。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